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8月11号到8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洛杉矶真相车队游行穿梭于好莱坞星光大道。疫情解封后，好莱坞星光大道又渐渐恢复了以往的热闹。8月8号，由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真相车队穿梭在星光大道附近的繁华街道上，揭露中共对全世界的危害，并希望过往民众了解天灭中共的真相。当一辆辆载着大型看板的真相车驶入好莱坞最热闹的市区时，引来周围民众的驻足观看。看板上写着天灭中共，与神同行，世界需要真善忍，解体中共，法轮大法好，向中共说不，中共不等于中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爱国不是爱党等标语。不少民众看到车队游行后纷纷拍照，或向车队竖起大拇指。一位驾驶车辆路过的老者说，真相车队所传递的信息让他感到很震撼，因此他一直跟着游行车队，并将车停在路边后下车拍照。他还根据看板上的内容上网查询到了更多的真相。
费城集会呼吁解体中共，民众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2021年8月8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费城中国城举办了解体中共的集会，他们通过演讲、横幅和发放真相资料等形式，向中外游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活动现场吸引了许多民众，他们很多人在现场发声支持解体中共，在呼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字。
美国前官员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余茂春博士接受独家采访时说，在中国，中共对法轮功犯下种族群体灭绝罪的证据，比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的大量证据还要多。川普和拜登政府都认定中共当局镇压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前国务卿麦克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对中国有关战略问题向蓬佩奥提供建议的余茂春博士认为，中共不仅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而且对法轮功也犯下同样罪行。
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由于中共的造谣污蔑宣传，致使许多世人是非不明，好坏不分，丧失了道德良知，有的远离大法弟子，有的配合邪恶散布中共污蔑大法弟子之词，甚至有的为了蝇头小利诬告大法弟子。22年来助纣为虐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的世人大有人在，但也有众多的善良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大法师父、大法弟子的同情、支持和帮助的世人得到了福报。一，车辆向前翻跟头，人却安然无恙。某地一经贸公司老总张某是大法弟子的好友，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他就非常反感对法轮功的迫害，表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和支持。2001年，他的朋友，一对法轮功学员夫妇遭迫害，离家出走，被公安通缉时，他主动收留了他们，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还保护着他们的安全。有一天，当他从公安朋友那里得知邪恶将进行全城大搜捕绑架他们时，张某及时地将他们转移到另一城市自己朋友那里，使这对夫妇免遭邪恶的迫害。后来他又安排他们在他公司驻某地办事处的住房，这对夫妇还在驻地开办了一个真相资料点。由于张某对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善举，后来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有一次他出差，自己驾驶车辆在下坡时，突然前方出现一个动物，因为车速太快，紧急刹车时，他的轿车向前翻了个跟头后，车又正正地停住了。除了他的一只手虎口部位被轻度撕裂外，车上其他的人一点都没受伤，而且车辆完好无损，连擦痕都没有，大家都感到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二，我是得到善报了，否则我早就没命了。某地一位小学教师，他心地善良，富有正义感。我在向他讲真相时，他给我讲了一些他遇到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有一年地区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我是本校负责教舞蹈的老师，也是带队参加汇演的领队。快要汇演时，一天学校校长将我叫去说，舞蹈节目的领舞某某学生的母亲是练法轮功的，现在被国保警察抓捕了，后来还判了刑，要我将领舞学生换下来，否则会影响学校声誉。我一听急了，马上就要参加汇演，临阵换人怎么行？我就对校长说，他在学校表现就非常好，又多才多艺，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母亲练法轮功，和他女儿有啥关系？再说法轮功也只是个信仰问题，又不做什么坏事，如果临阵换人，谁也顶替不了他，如果非要换人，那么连我也换了，我也不干了。最后校长只好同意了我的意见，仍然让他继续作为领舞。在文艺汇演中，这舞蹈节目还获得了二等奖。接着这位老师还给我讲了他遭遇的多次大难。他说，汇演过后的一天，我正骑自行车回家，正在马路上骑着，快到家时，突然一辆出租车从我背后撞上来，一下将我撞出几米远，头撞在人行道坎上，当时我就昏了过去。出租车司机跳下车，见我脸上有血，还昏迷不醒，想人这下完了，吓得抱着我哭了起来。一会儿我醒了过来，听到哭声，就对司机说，你别哭，我没事，你扶我起来看看能不能走动。当司机将我扶起来还可以走动时，我说没事，你将我送回家，我家就在前边。最后司机怕出问题，还是坚持把我送到医院进行了检查，要收住院。我说我能动，坚决不住，司机就把我送回了家。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回家时，也是在同一个地方，被一个喝了酒的小伙子开的车从背后撞上，将我撞出很远，自行车从我的头顶飞过去，我又撞在自行车上，一时不省人事。车上的人下车后一个劲儿呼我，当我清醒后就说对不起，是驾驶员喝了酒了。驾驶员怕交警处罚酒后开车，早将车开走了。留下来的人一边解释一边说，不要报警，他们会负责到底的。我让那人将我扶起来还能走动，就说没事，我不会怪你们的，更不会报警。我退休后一天，女儿要我去做体检，说单位对全体职工体检，可以带亲属，只需支付 10% 的体检费。在女儿的强烈要求下，我也到医院做了体检，体检 X 光拍片报告，我的肺部有阴影，要住院继续检查，最后诊断怀疑肺癌早期，进行了肺叶手术切除，切除后进行了多次复查，医生说恢复很好，没有转移情况。讲完后他对我说，三次大难不死，大概是因为我拜佛的原因吧。我告诉他，不是你拜佛的关系，主要是你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你能分清是非好坏，维护了大法弟子的家人免受歧视，是大法师父多次救了你。他听了我给他讲的道理后，一下像醒悟地说，我非常相信你说的，我是得到善报了，否则我早就没命了。
师尊护佑，化险为夷。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大法红传，我跟随师尊在这高德大法中已修炼了25年，在风风雨雨中经大法的洗礼，转瞬间我已80多岁了。修炼中，弟子一直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身体和思想境界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感恩师父慈悲苦度，写几件在师尊护佑下化险为夷的小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蒋真相救人多次遇险，师护佑。多年来，我们几个老年女同修每天风雨无阻地走街串巷，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农贸市场、商店、大街小巷、车站、公交车上等等地方都有我们的身影。在这些年来，由于有时学法没跟上、正念不足等因素，曾9次遇到恶人恶警跟踪举报，3次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不过在师尊加持下，都是当天回了家。下面仅举几个逢凶化吉的例子。一，2015年，一次在街上，一个路人刚接到我发的真相光盘，就被两个50多岁的男子看到了。他们俩不怀好意地大声向我索要光盘，我拒绝给他们，两人凶相立显，说发光盘是违法的。我说这是救人的，其中一人立刻抓住我胳膊不放，我大声呵斥他，叫他放手，并请师尊加持。这时街上有许多来往的人在看着，他可能觉得在大街上随便抓一个70-80岁的老人不光彩，就放手了。我当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3轮车停在那里等乘客，就快步走过去，坐上3轮车就离开了。这要是没有师父的护佑，是很难走脱的。二，一次在一个有3个门的大菜市场，内有多个方块摊位，我刚进市场，还没发真相光盘呢，就走过来一个60岁左右的大个子男子，戴着红袖套，手里拿着一个真相光盘，说：“这是你发的？”我大声否定，他立刻改口说：“你没发，你包里就有这种光盘。”并抓住我的包，我大声质问：“你是干什么的？”他死拽着我包上的袋子不放，包袋子都扯掉了。当时有很多人在看着他，他一看那么多眼睛在盯着，他就松手了，但他还紧跟着我的后面。他个子高，身体肥胖，穿过人群没那么容易。我快步向人群中走去，人们好像是给我让路一样，畅通无阻。我边走边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我从一个小门出去，拐了一道弯就摆脱他了。我不断地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这明显是师父让众生给我让路的。三，2016年一次在大街上，走过来2女1男，大概都是60岁左右的样子。我没看到前面的同修给他们光盘，他们没接。我刚拿出光盘，那男的就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是要把我抓到派出所去。我说：“这么好看的碟子你不要，还要抓人？”那两个女的让我听这个男的讲。我笑着跟他说：“我真得谢谢你了。”他慢慢的把手松开了。我说：“你给我一个提醒，发光盘应该把人看清楚，不要的不要发才是。”他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不出话来。我立即转身快步离开了。到对面拐弯处，几个同来的同修正在帮我发正念呢。在师父的护佑下及同修们的正念帮助下，真是有惊无险。在这些年来，多次出现过类似的情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 我悟到多学法才能保持正念，在正念中大法与我们同在，在讲真相中就具有法的力量，遇到危险时在师父的护佑下就能逢凶化吉，脱离险境。学法没跟上，状态不好，正念不足的时候就离开法了，就脱离法的力量，就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被绑架迫害。所以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加强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才能化解各种磨难，以救度更多世人。二，师父时刻护佑着我。一，2005年2月，我和两个老年朋友夫妇俩刚走到公交车站，突然一电瓶车从我背后冲来，把我撞倒在马路牙子上。我一边慢慢地爬起来，一边想，我是大法弟子，练功人不会有事。同时马上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的两个朋友看到我两手关节处擦破皮还往外沁血，还有右眼眶处也起了一个包，也在沁出血来，让他们赶快把我带到对面医院去检查一下，看撞坏没有。这时骑电瓶车的两个女孩吓坏了，呆若木鸡地看着我。我马上对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不用去检查。本来很紧张的两张脸一下子露出了丝丝笑容。我赶紧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点头说记住了，然后我就让他们走了。在围观的人中，有人听我说是练法轮功的，被撞流血了还把人放走，说那个老太婆瓜兮兮的，意思是我傻乎乎的。两个常人朋友更是想不通，生我的气。第二天照镜子，看见我右半个脸和眼眶都肿起来了，青紫青紫的，眼睛也充血成紫红色。但我心里说，是个好事儿，是师父将坏事转变成了好事。这一次不仅师尊保护了我，还帮我偿还了历史上欠下的债，又帮我消了块大业，我心里真高兴。这要是换个70多岁的常人，可能就会出现筋断骨折、脑震荡等严重症状，说不定就长期卧床不起了。我心里说，师父啊，谢谢您。二，在2019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上公交车后走到最后最高的位置，手还没抓住椅子把手，车就开了，并来个急转弯，咚的一声，我身体向后重重地摔下两个台阶，头撞在椅子腿上，仰面朝天倒在车上。司机吓坏了，立即停车跑到我面前问，老人家，你摔坏没有？我说，不要怕，我没事的，开车吧。我呆坐着，很快到站了，下车后才回过神来，真后悔，怎么没给司机和车上的人讲真相呢？下车后用手摸了一下头，发现头顶右侧有鸡蛋大的一个包，一摸就疼，不摸就不疼。第二天早起练功，头上的包只有胡豆大小了。弟子知道又是师尊的护佑，否则80多岁的老太太怎么会摔不坏呢？搁一般常人这么大岁数，能不腿断腰折，能不脑震荡吗？在此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护佑。此外，在出去讲真相的路上，曾出现过两次摔倒，把脚膝盖摔肿，腰疼痛难忍之事，知道这是吃苦遭罪还业债，不久都恢复了正常。心中总是牢记师父在红音中说的，吃苦当成乐。师父还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 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摘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修炼人要牢记大法，师父就在身边。在今后所剩不多的修炼路上，我要让向内找，为他的思想形成机制，要努力做到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要在法中归正，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不负恩师慈悲苦度。
讲真相中疑难问题的简答，大陆大法弟子重生。前几天看了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小组学法应注意交流救人的事情》后，我感到里面涉及的一些问题的确是大陆若干同修经常遇到的问题，也确实有不少同修解答不了民众提的问题，感到很遗憾。所以为了更好地讲好真相，为了能多救人、快救人，我建议当地讲真相经验丰富的同修解答有关问题，也为了当地，也为了整体，我把同修们的解答稍作汇总，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修交流。因层次所限，对有些问题的解答不够完善和贴切，望同修补充并纠正。一，你们看某某党不好，你们看外国好，你们怎么不去外国？我会说，不是我们看某某党不好，而是某某党它本身不好。好不好不是谁说不好就不好的，事实明摆着呢。你看中国历次运动中共产党做的事，你就会知道它好不好了。然后根据世人的年龄，再讲他年龄能知道的运动中中共干的坏事。我们很热爱我们的祖国，是中共体制不好，是中共祸害中华民族，导致在许多方面同西方国家拉开了差距。中共不等于中国，我们国家有5000年的历史，中共窃取政权才70年。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共是西来幽灵，他的老祖宗是撒旦教徒马克思。没有中共之前，我们祖国在世界上一直是很伟大而辉煌的。我们告诉你真相，就是让你分清善恶，支持正义，抛弃中共，让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二，某某党给我钱，我就信某某党的。我会说，您可真的让党糊弄了，某某党哪来的钱呢？他一不种地，二不生产，他从哪里来钱？他是靠收取党费和靠我们纳税人供给他生存的。你的钱是你的劳动所得，你的退休金是你一生劳动应得的福利。对于农民来说，种地本来也是工作，也应该有退休金。以前一点没有，现在在国际压力下，每人每月发100-200块钱，能干什么呢？看病看不起，旅游游不起，好东西不舍得买，等等。如果对方是权贵阶层，还可以加上，您是因福分而得，是祖上积德，您积德得来的福分。党怎么不给街上要饭的钱呢？若这个党不贪，您的钱还要多。再看其年龄，根据年龄给对方讲中共历次运动迫害了中国很多好人，法轮功同样被中共迫害了20多年了，告诉对方中共是杀人的魔王，您可不能信他呀，他也会害您的。根据情况给对方讲三退的好处，劝其三退。三，你们是反党，你们吃某某党的，喝某某党的，还说某某党不好。我会说，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我们不会反对谁。我们吃的喝的也不是某某党给的，是我们自己劳动得来的。是某某党迫害法轮功，我们被迫害，只是告诉你们真相而已。我问你，你说某某党好吗？历次运动他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每次运动都是打击善良的，如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你说它好在哪里？我们让您三退是符合天意，是天要灭中共，不是我们法轮功要如何。 再给对方讲贵州藏字石真相，一般使人能接受真相。四，你是练法轮功的，你再说，我打电话举报了。我会说，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你可不能打这个电话，那样会对您不好。你想一想啊，就好像您现在被蒙着眼睛，不知道外边有危险。我告诉您向前走多远，就会遇到悬崖危险。您说对您有没有好处？现在就是这样，我们知道不远的将来，人间会有大灾难，比如瘟疫、地震等等天灾。我告诉您的就是让您怎么躲过灾难的。您举报我是不是做得过了？我想您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吧？或者说，让你三退，不是让你为法轮功退，是让你为你自己保平安而三退。中共做了那么多坏事，气数已到，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展现。大灾难对着中共来的时候，你坚持做他的一员，他的罪恶你也有份儿，你也受牵连，是神佛的慈悲，是你有福分，你才能听到这个福音。什么都不图，就希望你在大灾难到来时你好保平安。对待此问题，关键是别触动世人的负面思维，看对方的接受能力再沟通交流。实在不好救的也别强求，还有下一次，别的同修会再救他的。这次救不了，可能你不是最后挖出水的那一仙土的人。五，我们那里谁谁有病不吃药，不去医院，耽误治疗，死了。我会说，您只是听家人说的，是吧？您说上医院的就不死了吗？医院里天天死人，医生自己还得病，还死人呢，是吧？学法轮功的也不是学了就不死了，如果学不好，不按照真善忍做人，照样会得病的，上不上医院都可能会死人的。我们的师父从来没说学法轮功不让上医院，不让吃药的。不过事实是，修大法不仅提升思想境界，而且祛病健身效果确实明显。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受益。六，你们有外国势力，一天给多少钱？我会说，我们没有外国势力，也没有谁给我们多少钱。恰恰相反，我们都是拿我们自己的收入做资料、护身符给你们，让你们看后明白真相，能够在大难中得以平安的，使你们能够受益的。七，你给钱我就退。我会说，如果我给您钱，您能三退好使的话，我可以给您钱，让您三退得到平安。可是那样您就是三退也不会平安的，三退是自愿的才算数，心诚才灵，才会保平安的。就像您到庙里拜神拜佛，您心里信神信佛，才会得到神佛的保佑，这是同一个道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然后给他讲一讲贵州藏字石的真相。八，关于师父为什么到国外去了。我会说，大法师父是传佛法的，佛法不只传给中国人，要让全世界的好人都能得到这高德大法。大法师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因为害怕跑美国了。大法师父是在迫害前好几年就在世界各地开始传大法了。1995年受邀在法国、瑞典传法，在世界很多国家，如法国、美国、新加坡、欧洲、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都传过法。因为师父慈悲，让全世界的好人都能够得到这高德大法，所以师父是到国外传法去了。九，你们受迫害，你们师父也不管，你们还信？我会说，你怎么知道大法师父不管我们？大法师父时时处处都在保护着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面对中共20多年的打压，我们就走不到今天。你看我今天能站在你面前，中共20年的打压没有打垮我们，这不足够证实这一点吗？我是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的。 十，我是信耶稣的，不退，我们不搞政治。我会说，你信耶稣很好，耶稣也是一个很好的神，你得承认信耶稣就是信神，中共是无神论，你不能既信耶稣又信中共，你相信你的主，你就应该把党团队退了，那样您才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你不三退，你就不是耶稣的一个忠实信徒。三退绝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搞什么政治，是让人能够脱离共产邪教，走正道的，是在真正的救人。让您三退，是让您分清善恶，站在善的一边，选择正义，保平安，不是让您搞政治。这样讲，一般的宗教人士都会退的。十一，某某党垮不了，你们成不了气候。我会说，某某党垮不垮与我们没关系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展现，历朝历代不行了腐朽了都得结束，历史的规律谁都不能抗拒。中共作恶多端，尤其迫害佛法，罪大如天，加速灭亡，这是他的结束。法轮功不想成什么人的气候，只想好好做人，好好修炼，只想在大灾难到来之前告诉有缘人躲避灾难的秘方。要说气候呢，法轮功在全世界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有40种语言版本。十二，看现在日子多好，某某党领导的多好，比以前强多了。我会说，中共的贪腐暴政不可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人辛勤劳动的结果，是中国人都想过好日子的愿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是如果没有共产党那些大贪官，是不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会更好呢？您说某某党领导的好，58年大跃进时期饿死多少人，10年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坚持斗争哲学，让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饥饿与恐惧中。日子过好了，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如何。你看，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家的日子过得比我们大陆可要好多少倍呢？十三，你们被洗脑了，你们何苦受那个约束，弄不好还被抓。我会说，不是我们被洗脑了，我们面对今天被抓的危险，我们全部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我们才这样行大善之事。我们都在大法中受益过，我们知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道理，所以我们会听大法师父的话，将大法真相传递给你们的。大法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让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多好。这种约束不好吗？遇到矛盾，你争我斗，你死我伤，这样好吗？十四，我谁也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我会说，你有自信是件好事儿，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光靠自信还不行，还得有悟性。现在世界处于灾难中，一旦大灾难到来，不管你怎么自信，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力，不管你有多大的财富，如果没有上天对你的眷顾，你就躲不过去。今天我告诉你的就是当大灾难到来的时候，你怎么躲避的秘方。对一般人来说，讲到这里他就听了。或者说，你谁也不信，那你连你自己也不会信的。你既然信你自己，那么你想一想，你想不想一生平安？你想不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你想不想让你的子孙兴旺发达？你想不想让你的家人都能平平安安？肯定想，是吧？那你就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个信仰，是吧？如果我告诉你，你今天成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你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会得平安，你真信了，你就会受益。我既然没让你回报我什么，你又没失去什么，何乐而不为呢？你说是吧？信不信由你。十五，美国疫情那么严重，看我们国家中共控制的多好。我会说，疫情重不重 真实情况咱们也说不好。究竟中国武汉死了多少人，只有中共知道，是不？当年 SARS 不也是，在中共哪里出现 SARS， 那里的官员就会就地免职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真实情况只有当年小汤山医院的医护人员才会知道，是不？中国能有今天，不是控制如何如何。你看，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有那么多学法轮功的，那么多好人，法轮功真相资料遍布全国各地，若干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若干人知道了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状况一定好。瘟疫也是长眼睛的。再者，中国之所以现在状况比较好，是上天给中国人得救的机会，所以大法弟子不辞辛苦，冒着风险告诉世人真相，让好人得救保平安。希望你也能做个好人，就不会感染瘟疫了，就能逃过大劫难的。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当大灾难到来时就危险了。16，某某党不让练就不练了，你们对着干，人家能不打你们？你们永远也打不过某某党，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会说，某某党说什么就什么吗？你相信他说的话吗？我们没有跟谁对着干，只是坚持自己的信仰。你看当年江泽民不是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吗？现在中共打压了20多年了，法轮功不在了吗？我们修炼人不去跟谁打，也不会跟谁去对着干，也不去扭谁的大腿，但是我们是坚持信仰心不动的修炼人。17，你们自私，只考虑自己信仰，不考虑家里人的感受，他们整天为你们担惊受怕的。我会说，我们能不想有一个平平安安的修炼环境吗？可是共产党给我们吗？迫害前中国有1亿人学练法轮功，因为学大法，按照真善人对待家人，使多少濒临破碎的家庭转为和睦。可是共产党不光迫害我们修炼人，还株连九族，迫害修炼人的家人。我们的家人整天为我们担惊受怕的，不是中共害的吗？如果共产党不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吗？不是我们做好人自私，这些都是共产党搞迫害才出现的后果。上天会有一天为大法彰显公道的。18，你别跟我提法轮功，看俺村那个人被抓去，像关在猪圈里一样，还有谁谁被迫害死了。我会说，跟你说就是让你知道真相的。我们冒着这样大的危险告诉你大法的真相，就是让你能在今后大难中逃过劫难。难道我们不知道过清闲日子舒服吗？可大法师父慈悲众生，让我们告诉你们真相，不贪你一分钱，就是为了让你们能够躲过大劫之年啊。迫害佛法罪大如天啊。大灾难对着中共来时，您明白真相才好保平安啊。19，你们法轮功好，还用偷着学，还用偷偷发给人资料，还用小声给人讲三退。我会说，你看一样的法轮大法，迫害前我们不是公开在大街上练功吗？可是现在共产党给我们这个环境吗？发资料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保护。如果公安不管，我们也不用偷偷发了，是吧？我们用自己的钱做资料发给你们，你们得到益处，我们在冒着被抓的压力做大善之事。共产党不让做，你说我们这不是被共产党逼到这份上的吗？是吧？20，你们法轮功丢下厂子不干了，荒地不管了，丢下孩子也不要了，也不管父母了。我会说，我们学法轮功的人都是些好人，不是共产党的迫害，我们能丢下厂子不干了，地荒了不管了，丢下孩子不要了，也不管父母了，能吗？不能。再说也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只是人们传来传去相互传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是吧？这一切都是共产党迫害造成的后果。 我们练功人在哪里都是个好人，师父一直要求我们做个好人。21，你们说的太玄乎，念念九字真言就管用？我会说，不玄的，不妨你念念看。因为你只要真心相信大法好，真心念九字真言，大法就会给你福报的。这可是佛法。要是不好使，为什么打压20多年，大法还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呢？心诚，佛就会保护你。只要你相信，一定管用的。可以讲几个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小故事。22，有个人修大法，他家人差点儿怎么？我会说，世上的人和事千奇百怪，每天都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可能遇到危险之事，这与家里有修大法的有什么关系吗？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修炼人家里比比皆是。但是不是家里有了修炼的人，家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出现危险之事了，是吧？也不是人修炼了就不会死了，是吧？修不好也会死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人各有命，修大法的有师父管着，不修大法的该发生什么事就会发生的。对于修大法的人，也不是学大法了就上了保险了就不死人了，不是这样的。你看，不学大法的人，这样的家庭不是很多吗？或者会比学大法的高出很多倍来，是不是啊？所以学大法的人还是和不学大法的人有很大区别的。23，为什么三退保平安？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我会说，因为天灭中共，你只要入过他的组织，在你的额头上就会打上一个寿印，天灭中共时你就会随他一起毁掉，就像当年埃及暴君迫害基督徒，基督徒只要在门栏上抹上羊血的就逃过一劫。你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当有一天天灭中共的时候，你额头上没有了那个印记，你也就不在毁灭之中了，是不是啊？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必须三退。成念九字真言，其实就是你真心相信神了，破除了无神论邪说了，神就会保佑你。动真念，念九字真言，会使身体充满正能量，神就会显灵保护你的。如《黄帝内经》中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不就能保平安了吗？
只有实修才能成神。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发现不少海外同修长期陷于做事当中，忘记了向内找实修自己，使得他们长期停留在一个层次当中，被各种磨难纠缠不休，苦不堪言。不仅讲真相正实法受到影响，有的甚至对修炼能提高层次失去了信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已经在前两个标题明示，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在我的层次理解，师父一开始就已经在这两个标题把天机揭示给了弟子，一旦开始修炼，就会往高层次不断带我们往上走，不断揭示从人到不同境界的神，也就是不同层次的神应该知道的天机和法理，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你不能坚持实修，不能将遇到的矛盾和磨难当作不断升华层次、消去业力、洗净自己、走向神和更高的神的好机会，你就会长期停留在人的境界或者其中一层神的境界，业力因此堆积成山，最后甚至难以摆脱磨难的纠缠。这是不听师父话的结果，无法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以及大法修炼的威力和神圣，实际上就是不能坚持实修造成的后果。因为不实修，就无法看到实修后师父不断给我们开示的各层天机和法理，也就无法证实法， 体验不到自己被师父不断往高层次上带的过程，也因此在看法时没有任何新的法理的变化，看不到不断提高境界后展现给你的各个层次的法理，那就会造成对法的迷惑，甚至失去信心。有一些海外弟子甚至认为，因为没有国内严酷的迫害环境进行考验，因此认为自己不可能修得高，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根基差，这完全是对大法修炼的误解。师父是无所不能的，大法是法力无边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能修，任何人不看你人中身份高低、文化高低，也不看你身居何处、有无迫害，只看矛盾中你的人心敢不敢面对和放下。人心敢放，师父对弟子是一视同仁的。大法中修炼起来，层次的升华是突飞猛进的。师父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中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开功开悟之后，不是一下就达到如来这个层次了，他在整个49年的传法当中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地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我对这段话深信不疑，也是我多年修炼的真实体验，相信很多弟子都有过这样的切身的体验。法理会随着我们的实修不断升华，修得好的快得让人难以置信。我身边就有位同修，就在去年，我眼睁睁看着他就在家庭的矛盾中严格找自己去掉不好的人心，法理就不断给他展现。每一次磨难和矛盾，不管对方多么不好，他都找自己。到了近几个月，快的时候有时发现他一天就能走过一个层次。他为此告诉我，总算知道了修炼向内找实修的天机，原来法理不是抠出来的，是实修后去人心后师父给他展现的，如果不实修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以前他看各地讲法就以为不用实修就能看到新的法理，看到更高的天机，完全是好奇心，是人心想要得到神才能知道的内涵，想起来都脸红。他好几次激动地对我说自己对修炼着了迷，因为他仅仅是找了自己，找出了人心，不掩饰，不埋怨丈夫孩子，真心去按向内找的法理做。师父就让他一看法就是新的法理，有时整本书的内容就像新的一样。见悟的过程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好几次对我说，我终于知道在哪里都能修，都能修成，因为法理的升华，他看懂了明慧文章中很多国内同修的磨难是如何产生的，在迫害中该如何做才是对的。感觉自己即使看文章也在升华，内心神的状态越来越明显。他感慨地对我说，修了20多年，只有这2年算是懂得修炼了，白白浪费了10几年的时光，追悔莫及。所以他感恩师父还在给他机会，还在为所有弟子延长结束的时间，等着大家走出人，走向神。今后唯有分分秒秒珍惜修炼的时光，才能对得起师父的苦心等待和栽培。我修炼中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人中的身份就是一个抚养孩子的家庭主妇，几乎除了编辑工作，我多数情形就是在生活小事中修自己。即使如此，师父同样在我每次严格找自己时，马上给我消去业力，拔高层次，展现神迹，展现高层法理。那位同修说的整本书的内涵随之全部变了的感受，最近也经常发生，感觉越来越明显，大法的伟大无以言表。 举个很小的例子，因为女儿已经成年，她不让我过多干涉她的私事。现代观念和法律就是如此，我也只好尊重她。但作为母亲，因为有儿女情，总是会担心她结交道德败坏的男友。当然事实还没有出现，但是那时我就是放不下这颗心。有一天，她出门打扮得很整齐，没跟我打招呼就走了，我的心就开始不安，胡思乱想，会不会跟什么男人见面约会，被人骗了咋办？因为他不修炼，于是我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怕心出来了，一顿告诉自己必须放下，是人心，是修儿女情了，心中也在不断灭这个怕。以前这样做是管用的，我根本意识不到师父对我的标准已经变了，光这样做好像不好使了。这一次我无法完全让这个怕心消掉，只是不断告诉自己，师父法理不是让我们明白了吗？人各有命，都是定好的，不要担心，不该出事就不会出事。我还以为我已经是在修了，这是我过去的修炼经验和做法，但就是放不下这颗心。师父看我不悟，让同修打来电话，我一说自己担心的过程和如何修的过程，本以为他会表扬我懂得及时找自己修怕心，没想到他一语道破我的问题，你要提高了，不能老是停留在原来的修法了。你如果是个新学员，我会肯定你，但你已经是老弟子了，还这个悟法就太差了。你知道吗？你是在安慰你的怕心，在放下怕心，是你的怕心在寻找师父的法理安慰他，不是你在修。你还没发现吗？在这个问题上，你自己的怕在修，不是你在修，所以你的怕就老也去不掉。你到现在都没把它跟自己剥离啊。在怕中修怕，永远都没法根除怕。你的真正生命是神，根本不存在怕，这个怕就不是你，这个怕的感受就不是你，是你的假我，一层身体附在你身上，赶紧分开它，师父才能帮助你消掉它。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师父在借同修的口点化我啊。就在这同时，我一身轻松，明显感受到身体在变，随之学法的内涵全变了，所有的心该如何去，全都有了新的领会。层次的升华是实实在在体验到的，原来所有的情绪感受都不是自己啊，跟过去人看到的人心完全不同了，人的层次的东西看得非常清晰，不再容易带动自己了。但是师父并不让我停留在这个认识，很快又发现，原来所有的人心、假我的形成，都是旧势力的安排，生生世世的安排中积累下的，完全是旧势力强加的，没有一个新的出现，不是安排机制下定好的东西，到啥时候出来什么心，都是旧势力原本就设计好的，因此没有一个是真的自己。无论是从内在的自己人体原有的执着心、各种负面情绪，还是外来的干扰，也就是被天目看到邪恶生命借着我们当时出来的人心有漏进来干扰造成的感受，全部都不是自己。这一次也是一件小事向内找明白过来的，也就是说从此我对执着心的理解更加明确了，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更加明白了。向内找形成的机制让我随时随地都会提高自己，法理随之就会升华，以后我就能非常坚决地对待这些人心，一出现就立即明白这不是我的人心，是旧势力想要打出他们早就安排好的在我肉体上的东西，企图让我去感受去承认，然后我一动念就让我加重，随之把早就安排好的难要加在我身上。看透了他们的伎俩，我坚决否定所有人心 全都不是我，休想借机干坏事。人心渐渐的越来越淡，一出现苗头，立即抓住，瞬间就把它解体。能做到这样，是常年实修渐渐达到的，否则你就会把人心感受、痛苦等情感全都认为是自己。即使法理告诉你他们不是你，也只是知道有这个说法，并不真的相信。当然我的层次实在有限，每个人提高的状态不可能一样的，我也只能举个小小的例子，而且仅仅是我个人的路而已。我切身体会，高层法理的天机只有在实修后获得，不实修永远无法摆脱人的层次，没有师父展现的高层法理，就无法获得高层法理的指导，走向神是不可能的。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只有实修才能变成神。让我们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珍惜矛盾中的机会，赶紧提高上来。个人层次的一点感悟，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越到最后越要不打折扣的听师父话。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重生。作为大法弟子，要听师父的话，做事不能走极端，但现实中在有些修炼人行为中表现的真是大打折扣，不尽人意。根据现实情况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譬如师父在法中多次都讲了注意手机安全的问题，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也多次的反复提到此类问题。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那也在听呢。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可是至今还有很多同修对手机安全问题不听师父的话，表现得我行我素，使用手机相互对打通话。同修善意提醒，可总会听到这样的同修回答，正念正行没有事，手机就是为大法弟子而用的。这样长期以来导致被邪恶长期跟踪、监控、监视、监听，最后导致邪恶对大法弟子大面积绑架，造成形势的恶劣，邪恶的气焰嚣张。我现在所在地区也是因为部分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近几年导致十几个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邪恶从被迫害的同修的手机里查出很多与同修们联系的信息和通话记录，这些成了邪恶迫害同修的证据，损失惨重。至今还有多个同修被邪恶关押在监狱和看守所迫害。就此事来说，你说我们这是听师父的话吗？我们对师父的话是不打折扣的听了吗？写的教训比比皆是。大陆多处出现大面积绑架同修的事件发生，与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手机安全问题，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听师父的话吧，不能片面理解法，不能打半点折扣。从自身做起，注意手机安全问题。没有了手机，难道就不能证实法，救度众生了吗？这是不可能的，这些行为都是走极端的，不听师父话的行为，都是应该去掉的执着心。再如，有的同修交流中谈到，关于对同修提出的问题，或者长安中指出我们问题时，我们应该如何回答？有的同修毫不客气地回答，必须加以解释，师父让我们解析的。师父说，遇到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冷静，不应该和他同样去对待。当然，我们可以善意地去解释，把事情说清楚都没有关系。可是你太执着了也不行，转法轮。同修只记住了可以善意地去解释的意思，每当与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就解释，根本想不到师父不让我们执着解释的问题了。
所以长期以来与周围的亲人同修发生矛盾，特别与家人更是矛盾重重。最后有的同修被旧势力抓住借口实施迫害，也都存在遇到矛盾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总会解释，导致长期以来执着心不去，争斗心越来越强，有的甚至到了什么事情也解释，对的不对的都要解释一番，总是感到自己解释的有道理，片面理解师父的讲法，错误的认为师父让解释就是让谈自己的看法。还有的同修从得法以来把大法当成是保护伞，做什么事情都不怕，口头语就是由师父保护，只管做事就行。同修提醒要注意，人做什么欠什么都要还的。可这样的同修总是会说没什么，一切师父都会管的，还说常人欠了什么需要还，我们修炼人不用还，师父都就给化解了。可就是忘记了师父的教诲，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转法轮，欠债要还是天理，怎么我们修炼人就能违背天理了呢？怎么就不用还了呢？所以这样的同修做事说话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口无遮拦，随口就来，不修口，这样的同修周围环境也是不能平静，周围之间人与人矛盾不断。因为在这样的同修那里做了错事没有报，说了错话不造业，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你说不危险吗？还有的同修说师父在讲法时讲过师父吃东西什么都吃的法，所以平日里在吃的问题上不考虑自己是个大法弟子的形象，总会拿师父什么都吃的法当说辞，有的还喝红酒啤酒等水果酒，也是抠了师父讲法中的字眼，你要饮料，他要矿泉水，他要来杯啤酒，转法轮。所以这些同修就认为师父是让喝啤酒的，可是从来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师父教诲我们，有人说我就爱吃这个，这也是欲望，修炼的人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这个心，转法轮。师父连普通吃的问题怎么对待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为什么非得找法对自己的执着有利的地方进行执着呢？这是真听师父的话吗？这不都是在片面理解法吗？走极端的行为吗？真是危险啊。本人认为听师父的话就必须做到无条件的听师父的话，不打半点折扣。师父让我们注意手机安全，我们就必须严肃对待，注意安全。有一点对整体、对同修、对自己不安全的因素都不能使用手机，师父让向内找修自己，就做到百分之百不为自己的执着找理由解释。对于师父讲的法理，不能用自己的执着去理解。师父在和时间的对话中说，神，他们中还有来找法对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却放不下导致他们自己不能全部认识法的另外一面。是，这样的老弟子中也有，而且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总是和人比，和他们自己的过去比，而却不能跟法的各个层次的要求来衡量自己。我们必须破除旧宇宙留下的旧观念，师父讲的法理白言明，再明白不过了，千万不能狂妄自大，用自己低层次悟到的那点东西想当然的来说点什么做点什么了，绝不能片面的理解大法，不能走任何极端，对师父的话不能打折扣，越到最后越精进，更好的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永远是我们大法弟子例行的誓约。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
修炼人与众不同，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袁。我生来就是一个心胸狭窄、争强好胜、脾气暴躁、自私自利的女人，由此前半生我活得很痛苦，身体落下了很多疾病， 学大法后，我身上的多种疾病都不翼而飞了，我成了一个心胸宽广、善解人意、一切为他、与众不同、大家公认的好人。一，同事们说我与众不同。修炼前，我和同事们一样，对工作除了干好分内的，分外的从来不主动的干，就是干了也不是甘心情愿的。修炼后，我兢兢业业的干好分内的，更能心甘情愿地干好分外的，如单位里的公共厕所，没有谁愿意主动打扫的。从我学大法到我退休12年的时间里，不管我到了哪个单位，我都会坚持天天打扫公厕。开始的时候，每当同事们看到我打扫公厕时，他们都会投来不能理解也难以理解的眼神。我理解他们，因为我是在做分外的工作，但我始终坚持着，特别到了冬天，人多素质不同，经常大便小便，弄得满地都是。有时打扫不干净，我就到伙房提水往下冲，伙房师傅有时帮我一起冲洗，因为他是个男的，我还是坚持我自己冲洗。夏天看着厕所的蛆虫，让同事看着都恶心的环境，我也都能坚持主动的清扫。当我看到清扫后的干净的厕所，同事们不用捂着鼻子上厕所，我心里特高兴。就这样年复一年的清扫，一直清扫到我退休。别的同事退休前大多不用干满点了，可我越到退休前，我越干满点。记得退休那年冬天，单位领导看我还有不长时间就到退休时间了，想安排一点不打紧的事情，糊弄到时间就行了。可我没有按照领导的安排做，一直坚持到还有一周到时间的时候，我才将我的工作交接出去。新接我工作的同事由于业务不熟，恰好遇到上级要来单位检查，我顶替那个同事一直干到第二天退休的时间。在我停下工作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干到晚上12点才回家。当时领导安排饭局，非让我参加，我谢谢领导们的好意，依然没有接受就回家了。第二天中午，部分同事和部分领导自发地安排了一个饭局给我践行。饭桌上同事们说，你退休了，我们真的很舍不得您。领导说，你退休了，不会再有像您这样无条件地支持我们的工作。你一人的工作需要几人来接才能安排了，你不退的时候也看不到你究竟干了多少工作，你真是个好人呐。一个领导说，今天我是特意从百里外有意赶回来为您践行的，您的信仰太伟大了，你们学法轮功的就是与众不同。同事们说，今天大家特意为您自发的举行践行仪式，这可是多少年我们单位连领导退休都享受不到的啊。是啊，这是同事和领导对我的褒奖，我虔诚地接受了他们的奖励，我非常激动地谢谢大家的祝贺，感谢大家的褒奖。二，邻居们说我与众不同。学大法后的20年来，不管在哪里居住，我都会与邻居和睦相处，坚持每到一地义务打扫周围公共环境卫生。记得在一个乡镇单位大院里居住，我的大门口外一个公用垃圾箱，还有一条没人打扫的大道，这两样东西有一天不打扫都会很脏很脏的。我每天需要用大半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将这两样东西全部打扫一遍，每年会用坏一把大扫帚，年年五月我都要到集市上买一把大扫帚。特别到了冬天下大雪，邻居只需要打扫自己的门前就可以了，可我就得把公共部分打扫好。过去冬天雪多，特别下了大雪，我都会从早上上班前两三个小时就开始打扫，冬天扫雪。其他季节因大道两旁都是风景树， 需要天天清扫落叶和落花。每当邻居看到我这么年复一年的清扫时，他们都会对我甜甜的一笑。可背后他们都会议论说，人家学法轮功的就是与众不同，这可不是打扫一次，也不是一年，而是年复一年。至今我已坚持20多年了，现在我还在坚持着。三，亲戚朋友说我与众不同。修炼20多年来，对待我的亲戚朋友都是友好的，与他们相处，在利益上从来不计较。别人家可能为了赡养老人，或者老人的医药费，或者是老人的殡葬费问题发生矛盾，可我们家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出现矛盾。因为我学大法了，我带头多出，一切问题都能平和解决。如老人住院的医疗费，我们个人能承受了的，从来不让家里的弟兄们出。有时太多，我们一家很难承受的时候，我们也坚持我们出大部分。对待其他在金钱上的问题，也都是本着自己多吃亏，让亲人们少付出的原则。为了让亲戚朋友都能沾沾大法的光，我先后为他们买过录音机、VCD、MP3, 很多学大法的用品，从来没往他们要过钱。所以亲戚朋友都说，学法轮大法的我就是与众不同。四，在利益面前我表现的与众不同。我就讲两个在利益面前我的处事原则。第一，是2017年7月份，一天早晨，老家养母的养女的公婆来电话说，养父母的养女在外地因为受骗，欠下了50000元欠款，一年本钱就翻一番的高利贷，债主已到家里讨债了，他公婆家里无法偿还欠款，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生出了寻死的想法。在电话里，我一边安慰养父母的养女公婆，一边问他们要还上欠款一共还需要多少钱。他公婆说，他们一共只能凑到15000元，还少35000元。我没加思索，马上答应着他们的要求，并对他们说，你们千万别干傻事，35000元钱我来想办法。放下电话，我首先打电话将已故的养父母遗留下的5间房子，我出钱买的房子，找到一家买主卖掉了，卖了21000元钱。然后我又让丈夫将我们存折上的本来给外甥女准备的15000元现金提出来，一共凑够了35000元钱，将养父母的养女欠下的外债还上了。当时她的公公婆婆都感动得哭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千万别当成压力，卖房的钱我不要了，本来我就不想要那房子，其他的你们什么时候有就还，没有就算了。她婆婆当时就说，你可真算救了我们全家的命啊。我对他们说，这都是我们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她婆婆说，我以后也听你的话，相信大法好。她过去是不太相信。我说，你就坚持天天默念我告诉你的那9字吉言，你就会得到福报的。她说，我以后会记住的。第二，同一年退休的8个老师，唯有我没领到安家补助费。事情是这样的，我是2011年1月退休的，当时在山区工作，退休后每人有4800元的住房安家费，我们一块儿退休的，其他7人都已经领取了，可后来换了一个新领导，要求双职工的必须等另一个退休后才能领取安家费，一拖就是6年多了。2017年8月，丈夫正式退休了，按理说可以顺理成章的领取安家费了。可丈夫去单位领取安家费时，单位却非让开一张在农村居住的证明方可领取，其他的同事有的也是开的假证明。因为我已经不在农村居住了， 我想我不能为了那点个人利益像常人那样开假证明。我告诉丈夫，我们宁可不要安家费，也不能去开假证明。丈夫因为对大法很认可，就答应了。尽管我没有得到4800元的安家费，但我感到我做对了，因为我是修大法的，我不能为了那点个人利益去做不符合大法的事情。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的心里非常坦荡。后来有很多同事知道了此事，都说人家学法轮功的就是与众不同。是啊，我们学法轮功的人就是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们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我们学法轮功的都是社会上道德高尚的好人。
背法让我明白了真正的修是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重生。修炼20多年了，总是眼睛向外看，看周围的亲人，这个自私，那个和自己不对脾气，看周围朋友，总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待，这个爱占便宜，那个爱虚伪，说话不实，对待同修总是盯着同修们的不足，这个做事不在法上，那个说话常人话，总感到别人都不如自己。我总是用自己的世界观衡量外界。当与人交往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和事不如自己心意，就会不自觉地心中愤愤不平，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就事论事当中。去年8月份开始背法以来，师父的开示让我突然明白，所有的那些外在的人事都是折射出了我的内心。在过去，我只是向外修，修别人，不是修自己。修来修去，自己内在还存在很多人心执着。向内照修自己，我只是说在嘴上，没有真正用在我的行为上。师父的法理，我只是在理论上认识到了，可是只会用来衡量别人，没有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现在想起来，感到自己都不配是个修炼人。向内照修自己，可能对于别人而言早已突破，可是对于我来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在修炼后，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有增而无减，这可能与我30几年教师生涯有关。自小争强好胜，强烈的自我，由不得别人说我什么，在人中养成的自以为是，受邪党文化的毒害，什么事都力争做到最好，做到极致，做事走极端，所以导致产生强烈的看不上别人的心。在过去，一般谁说我，我根本不放在眼里欣赏，从小养成了不愿意被人管，更看不上管我的人。所以在亲朋好友中，大家对我都是处于敬而远之，都不会轻易冒犯我。同修们之间也很少有当面对我说什么反面意见的。这样导致我的人心越来越膨胀，直到前年6月份，我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在拘留所里待了7天，我才彻底醒悟。修炼就是修自己，修炼就是修去自己的人心。可是20多年的修炼中，我却没有真正修自己。师父教会我们，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摘自《精进要旨》，何为修炼？师父还教会我们，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摘自《转法轮》。其实修炼人除了修自己之外，其他一切忧虑都是杞人忧天。可是自己在这样大的问题上，却与法背道而驰，不能按照师父的教诲去修自己，两眼向外看， 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二十多年的修炼自己改观不大，没有修出师父在大法中讲到的那些神迹，没有很好的展现大法的美好。其实现在想想，过去自己执着的那些谁是谁非、谁好谁坏的观念，都是人心，都是人执着不放的东西，不是神要的。一个神的心是完全放下的，整个宇宙都是法构成的，大法是属于全人类的，何必担心谁怎么样呢？过去自己经常担心这个同修落下，那个同修学法状态不好，其实现在对照法来看，那些都是表象，都是看自己看到后如何心动的。如果自己能用法想问题，一切不都是师父的安排吗？不都是修自己的吗？怎么还会有这些忧虑呢？这不都是人心吗？修炼就是去除修炼人的人心观念。通过这次被罚，我认识到了这些观念不是我，我必须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和观念，不能再执着这些阻挡我修炼精进的东西了。我必须放下一切人心执着，包括对人身的执着，从一丝一念按照师父要求去做。遇到任何事，多大的困难都向内找，找自己，修自己，我想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这次被罚让我明白了，人和神不同，神是和谐的、慈悲的，看众生都苦的，看人都是在一个层次上的，没有谁是谁非的。既然是这样，我没有任何理由再将人分出好坏来，只有人看人才会有区别的。你善，我对你好，你恶，我对你不好，那就是人。神是不会被人所改变的，无论你如何对待我，我都是按照法的要求对待你，不是按照你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你，也不是按照常人中的理来对待你。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对待众生，我们才能真正的救了众生，也就是对众生必须慈悲。只有用慈悲的心，才能不再将众生看得有好坏之分，才能真正的救了众生。说来说去，修炼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修炼就是修自己，修好自己才能做好师尊让我们做好的三件事。修不好自己，就会给师尊添麻烦，就会让师尊为自己多操心。写到这里，我已经眼泪流了下来。这二十多年来，由于自己没修好自己，让师尊操了很多心。我知道师尊一直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直在看护着弟子。谢谢师尊了。弟子今天已经知道什么是修炼了。弟子今后会严格要求自己的，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迟来的悔悟，自己最近被法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说说给过世人的三退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中有个普遍的现象，当听说邻居、亲戚、朋友或曾经认识的人已经离世了，首先想到的就是给其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让其得救。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要做到严肃认真，要按照大纪元退党网站的要求做。最近我跟一个亲戚闲聊的时候，得知老家我曾经认识的几个人都过世了，有的是亲戚，有的是村干部，有的是小时候来往过，有的是同学的父母。于是我给这些已故的人做了三退，并且在括号里做了说明，无从找到家属。第二天我输入号码查询的时候，大纪元三退网站编辑答复的是，帮已故人办理三退，需是其家属或征得家属同意， 除非他在梦中或者其他的情况下委托过您，可直接帮其办理。此已故名单因为不符合原则，无法登记发表，其余正常名单已经分开重新发表。这使我很震惊，我认识到三退不是凑数，生命能不能得救是有原则的。大法弟子做事一定要严肃认真，不可草率，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也得适时求是，做到准确无误，见识好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我理解大纪元三退网站要求说了三层的意思，一是亲属同意，这是因为缘分的关系能代表死者意愿；二是死者托梦，这是死者直接求助，没有虚假成分；三是其他情况下委托过您，这个也不复杂，目的不过是死者通过什么方式表达三退意愿和求助得救。比如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个同修在梦中梦到死去的邻居跟他说，你帮我退了吧，就你能退。这时旁边还跟着一个无头鬼，也恳求地说，你帮我也退了吧。同修醒来以后明白，这是死去的邻居让他帮助给办三退，这个邻居已经搬到千里之外别的城市了，没有办法联系。尽管这样，根据大纪元网站三退要求，也给死者办了三退。可那个无头鬼给不给三退呢？交流中有的同修说，虽然不认识这个无头鬼，但是他能找到大法弟子要求办三退，就不是简单事。情是充满三界的，那边的生命也有亲朋好友和相互认识的。无头鬼虽然不认识同修，但认识同修的邻居，能一起来央求三退，也是一个生命的意愿，他有心得救，你能不管吗？所以同修给起个化名三退了。一点个人浅见供同修参考。
心正了，事自然顺。作者大陆弟子。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件事，出租库房。靠近市边，我有几间平房，不能住人，只能当库房出租。可是有一个库房，虽然要价不高，可半年了也租不出去，问的人也少。为什么会这样呢？修炼人没有偶然事，我向内找也没找到原因。这期间挨着租的那个库房老板几次找我说，我的库房漏雨，你给修补一下。我说咱俩事先说好了，库房修补是你的事，你咋还找我？他油嘴滑舌，见面就磨叽，我觉得他不讲信义。再说修补点花钱，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可是库房老是租不出去，我得找原因。找来找去，忽然想起那个老板让我修补库房的事。我冷静想了想，虽然事先我俩是这么说的，可我是站在私的基点上对他的约束，怕贪责任，怕花钱。假如我是他，库房漏雨，我不找房主吗？你是房东，凭什么不给修补？修炼人得为别人着想，这点利益心还放不下吗？我感觉自己修得太差，于是马上买材料雇人修补。修补后的一个星期下了一场雨，老板又说边上还漏，我悟到我心性还没到位，不够标准，于是又二次买材料再修补。过程中我想，有啥条件你尽管提，我一定满足你。就在修补好的第三天，闲了近半年，那个库房租出去了。第二件事，卖房子。这是同修说的一件事，同修要卖房子，在中介挂几个月了也没卖出去，家里急着用钱，很是着急。究竟差在哪儿呢？同修跟大家交流，有的同修说，修炼人遇事不顺时别往前拱，一定有提高因素，要在心性上找找，看看哪里不对路了， 顺过来肯定有进展。另一个同修提醒说，师父说公平交易，把心摆正，转法轮，你是不是有心不正的地方？这一提醒，同修一下子想起来了，真有心不正的地方。房子标价略高，按当时房价最高能卖60万，可同修要价65万。同修惭愧地说，我寻思趁这个机会多要点，也许能碰上个好买主，这也不违背常人什么。修炼人是有神管的，一丝一念都见证心性，神怎么会助长你的贪心呢？怎么会让你多得呢？跟常人比，常人是灭时期的状态，怎么能往那儿靠呢？要价高是表面，其实是不公平和心不正。修炼人心不正，事能顺吗？同修立即把房价调整到57万，没几天就卖掉了。修炼人做事跟常人是不一样的，心性不提高，事就不顺，心性提高了，转眼就变。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